我们读一段圣经，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二到第二十节。这里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运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了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二十节，我们一同来念，来，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们就读到这里。感谢神呢，从今年一开始，你已经可以感觉到教会里面有一种不一样的气氛了。我们的背经行动参与的人是越来越多，将近1000人的参与了这个报名的。事实上，已经很多人在手机上完成了1月份的背经行动。那么，我们今年的圣经日也超过300多弟兄姐妹参加整天的课程。昨天我们也刚刚完成了医治祷告的训练课程。那第一阶段，所以在整个教会当中，你似乎感觉到有一种对生命突破一种渴望在这里。 Amen。 那生命的突破从哪里开始呢？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次，在牧者联祷会当中，周神柱牧师就曾经语重心长地提醒我们，他在教会里面，他其实事工的突破并不困难，最困难的就是自我生命的突破。 Amen。 换句话说，突破永远从你我的生命开始，跟你们说，突破永远从你的生命开始，跟他说。那你说我们要怎么样在每一天生活的过程当中跨越生命中的重重障碍来经历神的突破呢？在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当中，我们看见保罗其实不是处在一个非常顺利的环境。腓立比书是一本监狱书信，换句话说是保罗在监狱里面所写。保罗之所以在监狱里面，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大罪，而是单单只是因为他传耶稣基督的福音。本来他有足够的理由可以埋怨叹息，用句中国话说，他真的是有点生不逢时，不是吗？如果他活在今天的世代，他可能是比 Billy Graham 更加受尊重，不是吗？但虽然是如此，他一点没有埋怨，反而他说，我所遭遇的更是要叫福音兴旺。他说，我经过这一切其实都是要叫福音更加兴旺。所以虽然环境很不理想，但他却能够在每一个环境当中经历神的突破。他的秘诀在哪里？首先，他心存顺服。跟你保罗要存心顺服神，跟他说。当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在处在一个受捆锁的环境当中，是为了福音被下在监里，但他从来没有因此而埋怨，反而他先顺服神的带领。他的心一顺服，他就看见神奇妙的带领。你说怎么奇妙法呢？你知道在当时的保罗是一个很特别的身份，他除了他是犹太人，他更是罗马的公民，所以呢，他是必须要带回到罗马的法庭上去受审的。所以宫廷的御林军，都很小心在看守他，一路上随时都有御林军陪他在一起，一直看守他，而且每6小时换一班。保罗在那时候立刻看见，这是神所给他一个传福音最好的机会，不是吗？以前像传福音，人家不是不想听，懒得听，就是把他抓过来毒打一顿，甚至把他赶走。现在好了，有一个人 自动坐在他旁边，洗耳恭听，而且怎么讲都不走，哈利路亚，而且每六个钟头换一个人来讲。哦，保罗的心一顺服下来，就立刻看见这是神所给他的大好机会，他就抓住神的机会，主动积极传主福音。结果很快的，整个御林军都听过了福音啊。十三节怎么说呢？十三节说，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呢、和其余人中都显明是为了基督的缘故。换句话说，整个御营军都知道保罗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受苦了。我们就看见神的带领真的何等奇妙，远超过我们人所能够想象的。若是保罗只是一个自由传道的人，可能他所接触的人只是会在会堂里面的犹太人，或者是在市场上一般的民众而已。可是现在因为他是个囚犯的身份，反而有机会在罗马的官长面前为主做见证呢，这是保罗过去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机会啊。我相信这对后来基督教能够成为在罗马帝国的一个基督教的国教的话，这个是非常大的影响力，这个是非常大的因素。我们就看见保罗之所以能够经历神的帮助，是因为他的心先顺服在神的面前，他没有因为环境而埋怨，他的心一顺服下来，我告诉你，一顺服就能够看见神的机会。 Amen。 跟你妈说，一顺服就能看见神的机会。今天我看见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常常就是被消极不可能的环境所捆锁，他们所看见的永远是不可能的环境，他们却从来没有能够看见神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为他们所预备的机会，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在这个环境当中神能够做的事情。所以有些人永远在埋怨当中，有人找不到工作埋怨，找到工作呢还是埋怨，有些人单身的时候埋怨，结婚了以后呢埋怨更多，有没有这种人呢、另外有些人他们常常埋怨自己，哎，容貌不好，出身不够条件，感觉自己好像被捆锁一样。哎，你要知道，当保罗开始传道的时候，你知道被别人讥笑说什么？他是言语粗俗，其貌不扬。你像一个传道人被人说言语粗俗，其貌不扬，你还能够讲什么？什么都不用讲，已经被人家封杀住了嘛。但我们看见保罗没有因为这些事情成为一个拦阻嘞，一点没有因为他的容貌他的身材而成为他的捆锁，他存心顺服任何的环境来跟从神。我就想到约翰卫斯理，他的母亲有十九个孩子，十九个，哇，现代的妈妈两三个也觉得受捆锁被捆绑不是吗？十九个孩子，我常想当时既没纸尿布也没有洗衣机啊！天哪，你天天就在做什么，你不觉得是被捆锁吗？但是感谢神，他从来没有因为环境埋怨过，在那样的环境当中他忠心带领他每一个孩子，其中的两位约翰卫斯理、查尔卫斯理成为神重用的仆人，直到如今还影响全世界。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无法经历神突破的恩典，不是因为神不能帮助我们，而是因为我们的心没有先顺服下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哎，为什么神没有站在我这边来帮助我呢？你有没有曾经想过，为什么神没有站在我这边帮助我呢？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告诉你，因为神永远不会站在人这边来帮助我们，神永远要我们先站在神那边，神的帮助才会临到嘛。就好像约书亚，你还记得在准备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你看见在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三节里面，约书亚就靠近耶利哥城，他想要看看怎么样打这场战争嘛。没想到就在这，有人拿着刀迎面走过来。约书亚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第一个反应是，哎，你是帮助谁的？
你是帮助我还帮助我们敌人呢？换句话说，哎，你是站在哪一边的？哪一边的？结果我们十四节那个人怎么回答？他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换句话说，约瑟，你问错问题了啦。问题不是我站在哪一边，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的元帅，问题是约瑟，你站在哪一边呢？是站在神这边还站在你自己那边呢？你站在哪一边呢？不是神站在哪边，问题是你站在哪边呢？啊，约瑟要明白过来，立刻降服在神面前，和我主啊，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而当约瑟要一顺服下来，他就经历到神的帮助嘛，神就赐给他得胜的策略，让以色列人打败耶利哥城。哈利路亚！存心顺服太重要了，一旦你的心降服下来，你才能够看见神所为预备的机会嘛，你才能够经历神的工作。存心顺服是经历神突破的关键点。 Amen。第二，你要看重主过于看重自己了。跟你朋友说，看重主过于看重自己。其实当时保罗啊，不但是在监狱当中，同时他也面对一个被人批评的环境当中。哎，有时候你很难想象，保罗，有人会批评保罗，没错。事实上我们看见这个时候的保罗在面对各式各样的批评话语的攻击，而这些话语的攻击还不是从不信主的人而来，是从教会而出来的。当时教会里有些人嫉妒保罗的工作，他们起来攻击保罗，甚至造成教会的分裂，带给保罗心中十分的伤痛。因为如果这件事情是出于他自己的软弱，那还比较容易去接受；如果出于环境的捆锁，也不难去面对；但出于弟兄姐妹的误会跟攻击，就实在不容易胜过。我相信我们中间坐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有经历过别人的批评，不是吗？当然我们也批评过别人，批评好像是人的本性一样，不是吗？每次开会的时候你就发现了，好的建议没几个，批评一大堆嘛。难怪中国人说你多做就多错，少做少错，不做呢就不错。但事实上，除非我们什么都不做，只要我们做任何事情，一定会有批评。而今天让我们去接受别人的批评啊，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一件事情。人家若讲得对，啊，我们觉得老脸挂不住啊，面子放不下。如果人家讲得不对呢，那还了得，一辈子忘不了，天天生气。很多时候我们就因为别人不公平的批评啊，我们觉得受伤害，越想自己越可怜，不是吗？甚至我们因为别人的批评觉得气馁，不干了，不是吗？算了，不干了，从今天开始再也不要做任何事情。我就想到在圣经里面，当马大正在服侍很多人，非常忙碌，而耶稣竟然说，那上好的福分玛利亚已经得着了。当然耶稣不是要批评马大，不是，但想想看，如果你是马大，你会怎么回应啊？有人说，我就放下一些，坐在那里，就让晚饭烧焦给你看，烧焦给你看。这不是人常常有的反应，就是这样 但我们看见保罗面对各样批评的时候，他没有急于为自己辩护，他也没有因为别人的批评而气馁。为什么？因为他看重的是主的心意啊，不是看重自己的面子。所以十八节怎么说呢？他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么样，基督怎么样，就已经被传开了。哈利路亚！我就欢喜，
而且还要欢喜，重要的是基督的名被传开了，哈利路亚。你看中的是什么？保罗所看中不是他自己，保罗看中主，主的名被传开，这是最重要一件事情嘛。他不看看中自己的面子，他也不是看中自己的感觉，他看见了主的名终究被传开，主的心意毕竟得到满足了。保罗体贴神的心意过于体贴他自己，这就帮助他突破生命中一切的困境。反过来说，今天如果我们看重自己过于看重主，我告诉你，你一定会落入嫉妒跟自怜的光景，可怜的光景当中，就像旧约的扫罗王一样。你还记得大卫王，大卫那个时候打死哥利亚回来的时候，哇，那应该举国欢庆的日子了。哥利亚被打败了，大卫杀死哥利亚也欢庆欢喜快乐。当然没想到那姐妹们唱一首歌了，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哎呀，扫罗就听不下去了。我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剩下没有王位给，没给他了，哇，面子挂不住，结果就进入了嫉妒，后来追杀大卫，一个君王变成王不像王了。弟兄姐妹，今天你所看重的是什么？只有当我们看重是主的心意胜过我们看重自己的时候，我告诉你，主的旨意才能够借着我们成就了。你们想想看，主耶稣他自己的榜样，当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承受多少的羞辱啊！有人在十字架下面就讥笑他嘛，你若是神的儿子，下来给我们看看嘛，你下来我们就信你啊。哇，我常想，如果是主耶稣下来就下来，有什么关系啊？下来再上去给你看嘛，有什么了不起？真的，你有不能啊。感谢主，耶稣没有下来，耶稣没有下来，他没有看中他自己，他看中父神的心意，救恩才能够完成吗？ Amen。 这为什么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这么重要？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马太福音26:39里面，他主要若是可行将这杯挪去，但是不是按照我的旨意，主要按照你的旨意，不是我的心意成就，是主你的心意成就。神就借了他成就了伟大的救赎。你们弟兄姐，今天当我们在属天的道路奔跑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眼目一定要对准神啊，眼目一定要对准神。我常常说，千万不要上错战场，打错仗了。我看见太多的人在人生的道路当中不断地选错战场，而且打错仗，常常就为了生活的细节枝节的事情跟人家争得你死我活，结果不但使我们身旁周围的受到极大的伤害，而且我们自己也失去了神的祝福，不是吗？跟你旁边说，不要上错战场，打错仗了。跟他说，保罗很清楚知道他要打的什么仗，他没有选择为自己伸冤，他没有为选择自己来辩解，没有。我告诉你，如果他选择为自己打仗，每一场仗都可以让他卷入一个无止境的漩涡当中出不来，他永远无法完成神的工作。保罗选择打一场主的仗，所以主的名被传开了，就非常的欢喜，非常的快乐，因为他看重的是主。 的心意，不是看重自己。Amen。 在属天的道路上，你一定要明白这个原则，不要打错仗啊！你打的是主的仗，不是你自己的仗。Amen。 第三，要立志为主而活，跟你们要立志为主而活。当保罗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不但面对捆锁的环境，不但面对受批评的环境，而且面对死亡的威胁。但无论他面对多少生命中的困境，我们看二十节怎么说，太重，我好喜欢这个经文。二十节我们从再念一遍，来，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享。哇，你看这节圣经，保罗心是何等豪迈啊！我一生中只有一件事，就是要活出基督的样子来嘛。虽然很多事情在发生，但只有一件事情在我生命中，真的，保罗真的是只有一件事。不但在腓立比书他这样说，这里也这样说，我只有一件事嘛，奔向神的标杆，得着神的奖赏，活出基督的样子，只有一件事情嘛。虽然有很多事情在发生，但他说我不容许任何事情来拦阻我达到这个目标嘛，无论是生甚至是死亡，我都无所惧怕。当环境顺利的时候，他活得像耶稣基督的样子；环境不顺利的时候，他受苦也要像基督的样子。Amen。 我告诉你，保罗不是只在这里讲一讲而已，我就想到后来保罗被兵丁押解回罗马的船上的时候，遇到大风暴啊，船就沉了，他们就逃到一个岛上，岛上一堆土人在那里生火，那保罗就靠近这个火边想取暖，没想到靠近取暖时，忽然就有一条毒蛇就从火中窜出来，咬住保罗的手。我们看使徒行传28:4-5，这土人看见毒蛇窜出来咬住保罗的手，哦，我都吓一跳哦，哦，这个人一定是凶手，虽然被海里救出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哇，大家这么讲讲，你看保罗怎么回应？保罗一点没有在意耶，哎呦，我好喜欢这个第五节说，保罗竟把毒蛇怎么样甩在火里，并没有受伤。保罗没有在，保罗把毒蛇甩在火里。哦，我好喜欢这个，用手一甩，意思是什么？不要来搅扰我。无论生是死，无论顺利，无论艰难，我都毫不在意啊。我只有一件事，向着标杆直跑，得到神的奖赏，是神的心意得满足。你们不要搅扰我。哇，我告诉你，在我生活当中，我常常学习这一招。真的，面对各样的攻击难处的时候，压力的时候，一甩，不要搅扰我。我只有一件事啊，为神而活。你们，你也该学学这一个功夫，甩功。弟兄姐妹，这难道不是神今天要我们活出来的见证吗？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很在意会不会受苦，我们总是很怕受苦。其实我告诉你，你越怕受苦就越觉得苦啊。世上神从来没有应许天色常蓝，不是吗？神的心意倒不是要我们去受苦啦，神的心意是要透过环境操练我们，磨练我们，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成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害怕受苦。跟你们说，不要害怕受苦，跟他说，反要欢喜接受神的操练。 Amen。 而且就算受苦 So what， 就算受苦，不要忘记
神的话说，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我们的主必与我们同在嘛。我们的神是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的神，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保罗这样的心智，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嘛。在我们一生当中只有一件事，无论如何活出基督的样式。弟兄姐妹，让我请问你，当你快乐的时候，你快乐的像个基督徒吗？想到过没有？有些基督徒一度假就把耶稣留在家里了，甚至一离开教会就已经跟耶稣说拜拜，下礼拜见了。你像个基督徒吗？当你受苦的时候，我请问你，你受苦的像个样子吗？像个基督徒的样子吗？想到过没有？有些基督徒一受苦就唉声叹气，满口埋怨，教会也不来了，侍奉的把手不干不干。你受苦像个样子吗？甚至当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你独处的也像个基督徒吗？甚至没有人知道你，也没人看见你的时候，你像个基督徒吗？你知道现在无论我走到哪都很警醒，你知道吗？你永远不知道谁会认出你来。我好多次在欧洲的机场等行李，就怕刘牧师，哦哟，怎么在这里碰到？甚至有一次在澳门的地摊捡便宜货的时候，刘牧师，哎呦，躲都来不及啊。但其实重要的不是有没有人看见嘛，重要的是否不断的你选择活在主的面前，不是吗？甚至有一天当我们肉体死亡的时候，是别人也会说这个人真是个基督徒。当我们这样的心智面对生活的时候，我告诉你，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叫我们与神隔绝的，没有一件事情能拦阻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没有一件事情，无论那是成功跟失败，无论是顺利困难，你知道我们人总是很看重眼前的成功跟失败，为什么？也是因为面子嘛。当你成功的时候多么骄傲，多么希望全世界都知道你。当你失败的时候多么懊恼啊，巴不得地上的地洞你钻进去。但这些年我都明白了，这些算不得什么，这些都不过是神手中的操练而已嘛，不是吗？在神眼中，他所看重的恐怕不是我们小小的成功跟失败，他所看重的是在我们这个器皿身上的塑造。神要塑造我们，锻炼我们，直到我们更像基督的样式，来完成神要我们完成的工作。Amen。Dwight Moody， 穆迪牧师是一位被神重用的美国布道家。当他刚刚信主准备开始福音工作的时候，很年轻的时候，有人对他说一句话，他说这个世界仍然拭目以待，等着再看，看什么？看神在一个全然顺服的人身上所能成就的工作是何等奇妙。 好像这个世界仍然拭目以待，看神在一个全然顺服的人身上所能成就的工作何等奇妙。穆迪立刻回答，靠着神的恩典，我要做那个人，做那个全然顺服的人。这个心智影响他的一生，使他一生成为多人的祝福。当他死了以后，他的墓碑上写着，这世界和世界上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必永远长存。阿们。弟兄姐妹，突破永远从你我的生命开始的。今天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经常遇到各样的困境难处，我告诉你，环境 will come， 困境 will come always，挫折失望 always will come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而当我们面对这种困境难处挫折的时候，常常让我们的心中疑惑跟恐惧，以至于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停滞不前。但今天做一个神的儿女，做一个神的儿女，为什么你让你的环境来拦阻你？为什么你让别人的话语来限制你？为什么你要让自己的情绪来捆绑你？你要知道，主的恩典永远是够用的，主的慈爱永远不离开你，神的心意仍然是带领我们经过重重难关，进入到他为我们预备丰盛的恩典当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停留在疑虑恐惧当中，而是让我们像保罗一样存心顺服神的，看重主，过于看重自己的小小的面子吗？且立志为主而活。No matter what， 立志为主而活，我们就必然在每天生活当中经历神突破的恩典。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主，你的恩典是丰富有余的。主啊，你的同在也是足以给我们力量，胜过一切的困难环境。感谢主。主，今天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环境，怎么样的困难当中，帮助我们举目来仰望你，定睛在你身上，就像保罗一样，我们心存顺服，我们看重你，看重你的心意，体贴你胜过体贴我们自己，而且让我们立志为你而活。主，你既然为我们死，我们怎能不为你而活呢？像保罗一样说，是的，无论是生是死啊， doesn't matter， 只有一件事，有一件事，我们活得像基督吧。把每一位弟兄姐妹交在你手中，让的话深印在我们心中，让我们今年有这样的立志为你而活，使你的心意得到最大的满足。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阿们。一同起立，我们唱这首回应诗歌吧，很老的一首诗歌。
不要让世界夺去我的心，不要让环境夺去我，让谎言使我而发沉，不要让困难拦阻我前行，我要选择主的道路，放下为自己忧伤的权利，我要宣告主的 大能来呼喊哈利路亚，我立定心志一生赞美你，我立定心志单单敬拜你，愿生命江河永留在上帝权力，我要宣告主的大能来呼喊哈利路亚，我立定心志一生赞美你，我立定心志单单敬拜你，愿生命江河
是每天的选择，你每天要选择来跟随神，每天选择为主而活，这是一个选择。你不要怪环境，环境 always comes and go， 仇敌 always 在我们身旁周围，重要而不是环境，重要是我们的心智，你的心智在哪里啊？为什么容许环境来限制你呢？为什么容许别人一句话就把你打倒直到如今啊？为什么容许你的情绪来捆绑你啊？多少人活在情绪的那个捆锁当中，你辛苦别人都辛苦， everybody 辛苦。那你要效法保罗，我立定心志不要再搅扰我这些事情，不要容许任何的事情或生或死 so what， 不要来搅扰，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为主而活。你们，你要过个得胜的基督徒吗？你要过个得胜的基督徒吗？ This is the way。 你们，你不要说那是保罗， no， 这是给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我再一次问你，你活得像基督徒吗？你活得像基督徒吗？无论你高兴与否，无论你痛苦与否， whatever， 活得像基督徒，活得像基督徒。哦，我们立定心志，我告诉你，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主啊，让我活得像基督。你们活得像基督，奔向标杆，得到奖赏。哈利路亚，立定心 志，
我立定心志，一生赞美你，我立定心志，单单敬拜你，人生你家。
哦，来来来，
哈利路亚，
我立定
心志，走在主圣洁。
哈利路亚，太棒了，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真的是我为你们的祷告，知道吗？这是新的一年里面，活得像耶稣，这是我们基督徒里面最基本的心智，不是吗？不要容许任何事情来拦阻你，不要容许任何事情拦阻。保罗说：“或生或死了 ，doesn't matter， 活得像耶稣。仇敌攻击你的时候，过不去的时候，不要忘记，右手一甩，不要叫嚷。”像耶稣，快乐的像耶稣，受苦的像耶稣，我一个人也要像耶稣。你们这是基督徒得胜的秘诀，就在这里，没有任何事情在巴的你，心是敞然敞开的。哈利路亚，今天在我们中间若是还没有接受耶稣你个人的救主，我想今天最好的时刻，耶稣乐意在你生命当中带领你得胜又得胜。你们无论在现场或在网路中，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请你跟着我一起祷告好吗？我祷告一句，请你跟我祷告一句。亲爱主耶稣，我感谢你，你是我生命的救主，我今天愿悔改归向你，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宰，我愿一生跟随你，一生侍奉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阿们。恭喜你做刚才的祷告，你是神的儿女了哈。如果你做刚才那个祷告，请你用手机扫描一下荧幕上的 QR code 好不好，填写一下里面的资料，我们的同工很快能够跟你联络，让你在耶稣基督真理上有更多的长进跟学习。 Amen。 现在我们一同领受神的祝福。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你把这么宝贝的话语放在我们心中，也帮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当中立定心志来跟随你自己。谢谢主，现在主耶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再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愿上帝祝福你们，阿门。